大家好，我是沈潘，欢迎来到厘米创美。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想要去实现一个梦想，但是呢梦想不光是想要实现它就能实现的，在实现的路上一定会受到各种阻碍，对吧？在《原则》这本书里呢，作者达里欧告诉我们，想要去实现梦想呢，最重要的就是学会把工作和生活结合起来，建立一套自己的原则，用一种绝对理性的态度来应对我们实现梦想的各种障碍。他把实现梦想呢归为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啊贯穿在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这也是他带领桥水基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的关键。那么要先提醒大家的是，这五个步骤它是互相不干涉的，不要混在一起思考，应该分步来看啊。第一呢，就是设定目标，这是五个步骤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我们经常说目标，那么目标是什么呢？你可能会说，那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啊。但是呢，从我想要什么是不是可以确定出目标来呢？其实你会发现很难，因为我们总是具有很多种可能的选择。比如说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想说我要去创业，那么也想可以找一份不错的工作，还想出国去深造再去学习，那么家里人可能还希望他考个公务员。你看每一项好像都是自己想要的，每一份都不错，都有好处，但是呢用这个方式呢理不出目标来。想要什么这个没问题，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拥有所有的这一切，对吧？那就要先学会什么舍弃，要分清主次，那么才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对吧？但是呢你想要的这个到底是一个欲望呢还是一个目标，我们经常呢没有把它分清楚比如说我想要健康，我看见的炸鸡呢又想去吃，那么你想哪个是目标当然是健康了。那么想吃炸鸡其实就是我的欲望。我们从结果上来看，目标呢就是我们真正想要实现的东西。从结果上来看，目标是我们真正想要实现的东西，那欲望呢反而是阻碍了我们去实现这个目标的东西。你看如果没有把目标和欲望分清楚，是不是我们就搞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目标。比如说你想要创业你想要找一份不错的工作，你想要出国留学，其实这些都只是欲望，可能你真正的目标是在毕业以后要尽快的让自己独立生活，减轻家里的负担，那么找一份好工作才是对的，那你去留学反而是障碍了这个目标的实现，对吧？所以在设定目标之前呢，我们先要把欲望和目标分清楚，什么是欲望，什么是目标。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要避免好高骛远，我们经常设定了一个很宏大的目标，就发现呢分解目标下来呢就会有一大堆事情要做，然后呢可能就让自己感觉到害怕，反而不敢去做事了。作者给出的建议就是，有了大目标以后可以先设定一个小目标，然后立刻展开行动，逐渐的建立起自己的信心来，那么就一步一步的去趋近这个大目标。那第二步呢就是发现问题，并且呢对问题零容忍。我们设定好目标以后开始执行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会接踵而来，这个呢你先不用担心，因为问题一定会来的，对吧？那么要先建立一个对问题零容忍的态度，也就是说要坚信这些问题呢它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通常是我们发现了问题有畏难情绪，不想去解决，要么就是不想去发现问题把它先放在一边，但是结果呢一旦做起来怎么样，问题就暴露了，到时候呢措手不及。所以呢要先充分的发现问题，总比到时候蛮乱的好。那问题要怎么发现呢？作者给出了两个发现问题的方法。那第一个呢就是用逻辑思维去判断问题，时刻保持聚精会神。所谓的逻辑思维呢就是要分析问题的因果关系导致这个问题的来源等等。千万不要就问题解决问题。因为通常这些问题之间它是有因果关系的。你要多做一些因果的推论。比如说你可以把问题呢写在纸上，这个问题造成它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么造成这个原因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样呢多做几层推论，通常呢你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了。还有呢你可以尝试以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的身份来看待自己的问题。有句话说的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身在其中呢往往不能够很客观的去看清问题。 最好呢是换一个角度，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当成是别人的，然后把它呢安在一个和你差不多的人身上啊，想着跳出去思考，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看得更清晰一些。那第二点呢，就是每一个问题必须精准而且呢具体化，通俗来讲呢就是对症下药啊。比如说我做了半年的销售，业绩依然是不见起色，业绩平平啊，但是其他团队的人员呢可能会常常超额完成任务，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停下脚步问问自己，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恐惧不愿意去跟陌生人交流呢，还是每次在推销产品的时候都感觉到非常被动呢，还是你已经很主动的跟人交流了，只是每次都没说到点儿，人家可能已经不耐烦了。如果是因为恐惧，所以在每次销售的时候会产生抗拒心理，那么与陌生人交流的时候，那你应该改变的就是你的心态啊。首先呢建立信心，但如果别人不愿意听你说那么多话，那一定是你的沟通方法出现了问题，那么你就可以去向其他的一些优秀销售人员去学习啊，模仿他们，多做一些刻意练习。第三个小点呢，就是诊断问题，找出根本原因。这里呢需要大家注意两个通常被我们忽视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混淆了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啊。举个例子，今天你要出差啊，但是错过了火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没看火车时刻表呢，还是压根就把这茬给忘了？这两个原因到底哪一个是直接原因，哪一个是根本原因呢？啊，我想你应该去判断一下。那如果是你忘了出差这件事儿，才导致了你没有看时刻表，那很明显，那忘记出差呢就是根本原因，没有看时刻表只是一个直接原因。第二点呢，就是当问题产生的时候，除了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还需要对这个结果产生的影响的其他人上去吸取教训。比如说我们公司呢搞这个专业的技能大赛啊，那么整个团队最后呢输了比赛啊，在这次比赛当中呢，因为是你自己某些环节的失误啊，最后呢导致丢了比分。但是呢这可能不是致命的啊，由于你个人的失误，团队的其他人也受到了这个比分落后的影响啊，大家都开始产生了一些消极情绪，无心来应战，最后输掉了比赛。那赛后呢大家做总结，可能同事呢全部都来责怪你。这个时候呢你除了需要有勇气去承担这些失误以外呢，你还要指出来说，你看我是我有错啊，那个我是小失误，但是呢团队的其他成员小伙伴因为你们看到了我的失误，你们产生了一种消极应战的情绪，最后才输了。所以呢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头上，当然了也不能把全部的责任归给别人啊，这都是不对的。所以呢先要在自己身上发现原因，还有呢要从这个结果产生的影响啊，从他人的身上也要去寻找一些原因。达里欧呢就是这样啊，在工作当中呢要求每一个员工必须做到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呢也要勇于指正团队其他人的错误。那第四步呢就是设计方案解决问题了。当你设定好了目标，发现了问题，并且看清了问题的本质以后，那么就要开始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了。达里欧关于设计方案的时候啊，他提到可以把方案呢写得跟剧本一样，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角色的代入，把自己呢当成剧本里的主角，然后按照时间轴的顺序开始去拟定自己的剧本大纲。那么用一种感性的方法设计出来的方案呢，这会让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会更加积极。比如说你感觉很肥胖，你要设定一个减肥的计划，那么用半年的时间要减掉20公斤。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把自己呢当成一个丑女大翻身的女主角。你是一个胖胖的姑娘，现在连男朋友也嫌弃你啊，也跑了。你打算瘦下来啊，让别人刮目相看。那么你每天看镜子的时候就想，诶，这个主角是不是有所进步啊，你看这样的设计是不是我们的行动力就会变得更强了一些呢？好，那么第五步呢就是完成任务。所有之前的步骤啊都要落实到行动上，只有行动才能够推进事情的发展。当我们收到足够多的正向反馈以后，那么任务就会一个一个的完成，你才有时间去设定新的目标。在朝着新目标迈进的时候呢，不断的去循环反复这五个步骤，最后呢就会成就你的梦想了。最后呢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达里欧在《原则》这本书里实现梦想的五个步骤。第一呢就是设定目标，第二呢就是发现问题并且对问题零容忍， 第三呢，就是诊断问题，找出根本原因。第四呢，就是设计方案解决问题。那第五呢，就是去执行，去完成任务了。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社会的独立个体，没有人有义务对你的成长负责啊。那即便是父母，他也没有义务帮你一辈子，对吧？所以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起责任来，问问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为了实现目标应该怎么办。虽然这做起来可能不那么容易，但是这个是实现梦想的必经之路。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分享达里奥的原则。那么纸质书呢，大家可以在厘米微信的公众号里购买到。本期节目的文稿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厘米创媒。我是沈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